来做一个祷告，开始这堂课。我们在天上的父，再一次向你献上感恩。我们实在是愿意学习怎么样来祷告，我们愿意我们的祷告是能够蒙你的悦纳，使你自己的旨意能够成就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今天我们要来看耶稣自己的祷告，虽然有一些他祷告的内容我们不能够照着来求，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耶稣身上学到很好的榜样。求主你亲自来帮助我们明白这些神的话所启示的真理，我们真的是需要圣灵的教导和帮助。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看了耶稣对于祷告的教训，也就是说他教导门徒关于祷告的真理。今天我们要来看耶稣自己的一个祷告。那这个今天这段呢，虽然只有五节经文，但是非常不容易讲，因为里面的真理是非常的深奥，所以啊，也是真的是需要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这些耶稣的祷告所启示的真理。好，首先我们看在福音书里面对于耶稣的祷告所有的一些记载。我们如果读福音书就可以发现啊，每一卷福音书都有讲到耶稣祷告的习惯，特别是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特别是提到经常提到耶稣的祷告。但是虽然福音书记载耶稣的祷告，不过很少记录耶稣祷告的内容。即使有一些记载耶稣祷告的内容，也是非常的简短。譬如说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就记载那个内容就是一句话。都在马太福音11章或者约翰福音11章、12章等等，都有一些耶稣祷告的内容，不过都非常简短。只有今天我们看的这一章，约翰福音第17章，耶稣是做了一个很长的祷告，而约翰把整个祷告的全部的内容都把它记载下来。在约翰福音里面一共记载了3个耶稣的祷告和他祷告的内容。第一个是在11章，就是耶稣呼叫拉撒路从坟墓出来之前，耶稣做了一个简短的祷告。第二个是在12章，就是有一些希利尼人想要来见耶稣的时候，耶稣就在对门徒也是对当时的人说了一些话，然后他也同样求神荣耀他这个也是他一个简短的12章27到28节。那第三个就是我们看的这约翰福音第17章，在约翰福音里面记载了耶稣这3个祷告，都是耶稣在一群见证人面前所做的。换句话说，这3个祷告都不是耶稣私下自己在与父同在的时候所做的，都是他在一些见证人面前，譬如说他要叫拉撒路出来之前他做的祷告，还有12章跟这一章都是在见证人面前所做的。所以这3个祷告，基本一方面耶稣是向父神祷告，耶稣一方面是向父神祷告，但是呢，同时耶稣也是在祷告的同时，他旁边这些见证人在听他的祷告，他的祷告也是叫他们可以听见。换句话说，一方面是向父神说，一方面也是一个宣告，叫旁边的人听见是他祷告的内容。对他们来说，耶稣祷告内容就是一种启示，就是一种启示。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约翰福音第17章耶稣的祷告，请大家打开这一章圣经，我们来读一下约翰福音第17章。我们要分3次来把这一个祷告的内容把它讲解。那约翰福音17章第1节，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 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的名显与他们，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如今他们知道，凡你所赐给我的都是从你那里来的，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赐给他们，他们也领受了，又确实知道我是从你出来的，并且信了，信你差了我来。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他本是你的。凡是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并且我因他们得了荣耀。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我也护卫了他们，其中除了那灭亡之子，没有一个灭亡的，好叫经上的话得应验。现在我往你那里去，我还在世上说这话，是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父啊，我在你那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公义的父啊，世人未认识你，你却认识我，却认识你，这些人也知道你差了我来。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好，我们把这一章读过以后，我们就可以看见，在耶稣的这个祷告里面，跟他在马太福音第六章教导门徒怎么样祷告有一些平行的地方。我想马太福音主导文我们大家都很熟悉，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耶稣这个祷告跟我们所谓的主导文，其实是耶稣教导门徒的祷告，有什么平行的地方呢？首先，在耶稣教门徒祷告的时候，他告诉门徒他们祷告的对象是父神，所以他教门徒称呼，怎么来称呼神呢？称呼神为我们的父。而在这里耶稣就是以父亲来称呼神，他说父啊。所以我们看这是第一个平行之处。其次我们看这个祷告的内容，首先耶稣在教导门徒祷告的时候，他教门徒祈求说，愿你的名，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那在这个祷告里面，我们看到耶稣多次提到神的名，就是尊神的名为圣，也就是尊神为圣。而耶稣在这里也多次提到神的名，第六节提到说，我已将你的名显与他们，第十一节，求你因我因你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十二节也是讲到因你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然后二十六节，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所以耶稣把父神的名指示门徒，显给门徒，是要让门徒尊父的名为圣。所以这是跟耶稣的教导，教导门徒的祷告是平行的。 然后祈求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一部分就跟我们今天看耶稣的祷告有关。耶稣父，荣耀你的儿子，荣耀你的儿子，这就等于是求神，使神的旨意可以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就等于是求神使神的国度可以降临。而我们刚刚读啊第十二节，我们看耶稣教导门徒祷告的时候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那我们已经解释过，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是我们在遇试探，在遇见试探时候不至于落入试探，被不至于被试探所胜。所以我们看到这里第十二节，耶稣也是为门徒祷告的时候，他说，我保守了他们，我也护卫了他们，其中那灭亡之子没有一个灭亡的。也就是耶稣在他们受试探的时候保守他们。不但如此，耶稣也说，救我们，教门徒祷告说，救我们脱离凶恶，小智是恶者。所以耶稣教导门徒说，要向父神祷告，救我们脱离那恶者。所以我们看见，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所以我们就看见，在耶稣教导门徒的这个祷告里面，跟他教导他自己本身的祷告是有很多平行的地方。那么今天我们看这段约翰福音十七章的这个祷告跟前后文有什么关系呢？因为第一节耶稣说了这话，那说了这话，这是指什么呢？就是指前面第十四章到第十六章，耶稣在最后晚餐，我们平常都称这个是在 upper room 的 discourse， 就是最后晚餐临别的演讲。那么在第十七章这个祷告就是这个演讲的最高潮，所以十七章一开始就说耶稣说了这话，然后就向父神祷告。那么在十六章我们看最后三十三节的时候，耶稣提到说他在这世上已经胜了这个世界，你们在世上有苦难，可是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所以耶稣讲到他已经胜了这个世界，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里第十七章的祷告也是反映出同样的得胜。换句话说，祷告整个祷告的内容基本上是反映出耶稣胜过这个世界，所以在看不到有什么愁苦，看不到有什么忧郁，不像其他三个福音书记载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那里的祷告基本的主旨是一样的，都是愿父的成就，但是那里却把耶稣他的挣扎，他要上十字架之前心中的愁苦跟挣扎显给我们看。所以那里耶稣他说他心中忧伤几乎要死，但是这里却完全是不同的一个就是说一个好像说那个整个语气哈，整个祷告的语气是一个得胜的语气。因为耶稣在这里他是采取一个长城的观点，也就是说眼前虽然他马上要上十字架，但是他看得比较长远。在客西马尼园他是以眼前的十字架就在眼前，所以他有那个挣扎，但是这里他是以一个长城的观点，他虽然知道要面对冲突面对反对，但是耶稣期待那最后最终的胜利，就跟前面十六章最后一节他说你们放心我已经胜了的观点来看，耶稣期待他最终的胜利。所以呢，这个祷告一方面期待耶稣很近临近的要被举架上，而这个祷告也指向整个事件的最高潮，就是耶稣的被高举，他回到父那里去，他坐在父神的右边。所以这个祷告一方面是期待着临近的十字架被高举在十字架上，但是更是期待着最高最终那个最高潮，他被高举在父神的右边。 所以耶稣回到父那里去，是整个前面14章到16章临别的演讲的一个主题，中心的主题之一，就是耶稣回到父那里去。那这里我们看到这个祷告，也是耶稣为自己的祷告，也是谈到这样的一个主题。那么耶稣这个祷告的时间是在什么时候啊？献上这个祷告呢？既然前面是在最后的晚餐跟门徒的讲论，所以这个祷告的时间很可能就是紧接着他跟门徒说完话之后，或者是他们从那里出来渡过吉伦西往克西马尼园去的路上。但是这个祷告献上也是在十字架的阴影之下献上的一个祷告，不过却是完全是一个得胜的、喜乐的，完全不是忧愁的一个祷告。那个语气啊，那个气氛，整个是得胜的语气。所以这个祷告基本上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三个大段落。第一个大段落是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一段，耶稣为他自己的祷告。那么第二个段落是第六节到十九节，耶稣为他的门徒祷告，也就是当时跟随他的门徒。那么第20节到26节，第三个段落是耶稣为将来的信徒祷告，因为听见门徒的话而信的人，也就是将来的信徒，耶稣为这些将来的信徒祷告。那今天我们就首先来看耶稣为自己的祷告，这个标题不是非常的恰当，因为耶稣为他自己的祷告跟我们为自己的祷告是非常不同的。当然等一等我们就会接下来来详细的来看耶稣祷告的姿态。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他举目望天，上一次我们讲到法利赛人跟税吏的时候，我们已经说了举目望天是犹太人典型的一个祷告的姿态，在当时是很普遍的。所以如果我们留心看，在马可福音还有约翰福音里面都提到好几次耶稣祷告都是举目望天。而我们上次提到那个税吏，他到圣殿祷告的时候，他连举目望天也不敢，我们说那就是表明他深知自己的不配，而且显出他心中的痛悔。但是这里耶稣就是用一般他们祷告的姿态举目望天，然后他就是称神为父，他说父啊。那这个称呼在这个祷告里面一共出现了6次，其中有一次我们中文没有翻译出来。而他开始称神为父，但是接下来在后面的祷告里面，我们看见11节的时候他称神为圣父，到了第26节他称神为公义的父，但是很清楚他是向父祷告。然后接下来他说，我们就看他的内容，他说父啊，时候到了。在约翰福音里面我们多次看到耶稣提到说耶稣的时候还没有到。在迦拿的婚宴，他母亲告诉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祝棚节的时候，他的兄弟告诉他说你要为自己传名，你就应该上去，耶稣也是同样告诉他弟兄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后来法利赛人差了一些差役去捉拿耶稣，那些人没有捉拿他，因为耶稣的时候还没有到等等。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我们看到多次提及耶稣的时候还没有到，但是自从第12章有几个希利尼人来想要见耶稣，12章的23节，那时候耶稣就说我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从那个时候开始，耶稣的时候就已经迫近了，时候就到了。所以第13章我们看到他为门徒洗脚的时候，开始第一节也是告诉我们说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所以现在是耶稣已经时候已经到了。那这个时候是指什么时候呢？13章第一节说是离世归父的时候，但是我们从整个从这个17章的上下文来看，这个时候是指耶稣得荣耀的时候，就是12章的23节，耶稣说他得荣耀的时候到， 所以这个时候是耶稣得荣耀的时候，而耶稣得荣耀的时候，也就是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也是耶稣被高举在父神的右边的时候，这些都是联系在一起的。为什么我们说耶稣得荣耀的时候也是他钉死 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因为十二章的二十三节二十四节，当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他就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在这里我们看见他把他的得荣耀跟他的钉死在十字架上联系在一起。而我们今天看的这个祷告第五节，父啊，现在求你使我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他求神让他享能够与父同享没有创世以前他跟父同享的荣耀。这就是讲到耶稣的被高举坐在父神的右边。所以我们看见他的得荣耀跟他的钉死还有他的被高举都是联系在一起。所以耶稣的意思说时候到了，也就是说父所指定的时间已经到了。这个时间首先他是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他才从死里复活被高举在父神的右边。当他说时候到了的时候，对耶稣来说这不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宿命论，也就是说不是说时候到了不得已，好像我们今天有些人是相信命运啊，就是所谓的宿命论。耶稣说父指定的时候到了，这样子的神的旨意的成就是不是使他好像认为这是一个命运，相反的，这是他认为应该要祷告的时候。换句话说，神定的时间到的时候，也就是他应该要祷告的时候。正因为神定下他得荣耀的时候已经到了，所以他就献上这个祷告，祈求父神让这个事情能够发生，让他得荣耀的事情能够发生。因此耶稣这个祷告本身就等于是求神说愿你的旨意来成就。所以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强调神绝对的主权定下的旨意，都是要引起我们祷告的动机。不是我们看见既然这是神的旨意，神已经早就定下是如此，所以我们就不用祷告，不是的，乃是我们明白这是神的旨意，我们就要带入我们的祷告。就好像我们说过神的应许也是一样的，每当我们明白神的应许，神他会负责任来成就他的应许。但是对我们来说，明白神的应许就是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要求神来把他所应许的实际的来成就在这地上。所以在圣经里面神的主权所强调的，对于这个神的主权的强调，强调神的旨意神的计划，都是应该引起我们到神面前来祷告。所以我自己在准备这个的时候，我真的是很感谢神，就是开我的心让我看见，其实我们就是要竭力的去明白神的旨意。当我们明白了，我们就要为我们所明白的神的旨意来祷告。那么耶稣就应许说，你们奉我的名按我的旨意，不管求什么我就要成就。这就是神来成就事情神用的方法。神要我们明白，明白了他要我们祷告，借着我们的祷告他就垂听我们所求的，来把他的旨意成就出来。那当然你说为什么神要这样，这是神定下的一个法则，他要我们也来参与他的旨意的成就，而我们的部分就是我们应当要为 我们已经明白了神的旨意，带进我们的祷告，我们就求神按他所启示的来成就。好，那我们看耶稣为自己的祷告，我们刚刚读的时候第一节到第五节，如果我们仔细的读，我们会发现耶稣的祷告其实基本的祈求只有一个，或者说主要的祈求只有一个，这个祈求就是愿你荣耀你的儿子。这就是耶稣在这里为他自己的祷告，可以说就是祈求一件事，求父荣耀他的儿子。我们先看荣耀这个动词是什么意思。荣耀这个动词可以是称赞或者是尊荣，譬如说我们称赞一个人，或者我们尊荣一个人， honor 一个人，这是使他能够得荣耀，这是一种意义。但是荣耀另外一个含义是披戴光彩，披戴光彩意思就是说这个人物，或者说这神是披戴着光彩，也就是说神的荣耀是光芒四射的，那是描述他本身是光芒四射，光耀无比的，是这个荣耀，就是说另一个意思是这样，不是讲别人来称赞，别人来尊荣，而是他本身就是光耀，光芒灿烂光耀的，就是描述神的荣耀。那在这里从上下文来看，耶稣求父来荣耀他的儿子所含有的意义是第二种，就是使不是指的说来好像说来称赞他，来尊荣他，乃是耶稣祈求父让他能够他的光彩能够显出来，让人能够看见，好，能够显出来让人可以看见。所以我们就来看耶稣求父荣耀他是什么意思。在我们刚刚讲到的十二章二十三节，耶稣说我得荣耀的时候到了，然后他就讲了一粒麦子落在地里面的比喻。所以在那里我们看到耶稣的得荣耀跟他的死是联系在一起的。那所以耶稣求父荣耀他的儿子，第一方面的含义就是求父让耶稣能够顺服他，顺服父神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是耶稣祈求父荣耀他跟他的死连在一起。因此耶稣被钉十字架，耶稣完成钉十字架这个使命，那就是父荣耀了他的儿子，而耶稣也就因此得荣耀。这是耶稣求父荣耀他的第一方面的含义。在耶稣那个时代的人眼中来看，罗马政府所定的这个十字架的刑罚对当时的人来说是一种暴行，而且是一种痛苦的折磨，而且也是一种邪恶的象征，是非常羞辱的。对于那时候的犹太人来说，更加上一层，就是摩西律法说凡挂在木头上都是受咒诅的。所以以耶稣那个时代来说，希利尼人也好，犹太人也好，十字架是羞辱的，十字架是受咒诅的。但是对耶稣来说，十字架却是他得荣耀的方法。因为当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就把神对人的爱，神对人的怜悯，以眼睛可以看见的方式把它向人显明出来。神怎么爱我们呢？神怎么爱世人呢？神对世人的怜悯，神怎么救赎世人的爱是如何呢？当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就很具体的 把神对人这种救赎的爱用人的眼睛可以看见的方式向人表现出来。不但如此，耶稣的被钉十字架也是神拯救大能的彰显。神要拯救人脱离罪，神的拯救的大能也在十字架上完全的彰显出来。第三，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也是表明神胜过邪恶，神对于邪恶有绝对的主权，神胜过所有的邪恶。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被钉死，他说这世界的王已经受了审判，也就是这个十字架也显明神的绝对主权，在邪恶的上面神也拥有这个绝对主权。所以为什么耶稣看十字架是得荣耀的方式，或者说看十字架就是他得荣耀，因为只有借着这样子钉十字架才可以把神救赎的爱显出来，才可以把神拯救的大能显出来，也才可以显明神在邪恶是胜过邪恶，在邪恶上有绝对的主权。这一切都向人显明神所披戴的光彩，神的光辉，神的荣美。因此耶稣说愿你荣耀你的儿子，就是求父神让他能够顺服父神的旨意，存心顺服，以至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就某种意义来说，耶稣在地上他的一生的工作和生活其实都已经是在呈现神的荣耀。从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四节就已经说，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就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所以我们看到他在地上的生活就已经显出神的荣耀，而且十八节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所以耶稣在地上他一生的工作跟生活都在呈现父的荣耀，但是神的荣耀最高的启示最高的显现是透过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而且从死里复活，并且被高举在父神的右边，这是神的荣耀最高的彰显。当然对于一般的人来说，他们能看到的只是羞辱，只是咒诅。然而对于属神的人来看，我们真的应该要看见十字架就是耶稣彰显父的荣耀最高的一个启示。但是这个东西可能我们都有头脑的知识，可是都不在不深入我们的心。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教会里面所追求的就是世俗的成功，我们把成功看成是荣耀神，我们没有看见真正的荣耀神是活出一个把神的真正的救赎的爱活出来，把神真正的公义活出来，把神真正的能力活出来。可是什么样是神能力的彰显呢？保罗在哥林多后书说，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被打倒了却不至于死亡等等之类。也就是说，当他长期的为福音的缘故受逼迫，而他却能够坚忍的仍然忠心的传讲神的道，他说这是神的能力在他身上更大的彰显，远胜过如果神很快就把他从苦难里面救出来。我们今天看的反而是反过来，如果今天我生病最好神马上医治我，这样子就显出神是大有能力的。其实我越来越可以深刻的体会，那些长期在病痛的折磨之下，那些人能够坚忍他们对神持守他们对神的信心，那才真是神的能力更大的彰显。那不是你三天五天十天二十天短期之内你就好，好像神的能力就显出来你的病就得了医治，那是十年二十年，可能这一生要继续面对各样的痛苦 逼迫患难，但是在这些之下仍然忍的不变的向神忠诚的忠心的而且持守信心的来遵行神的旨意，来信靠他顺服他，大的能力彰显。所以这个就跟十字架能力的彰显是一样的，在人眼里面看来是苦难，在人眼里面看来十字架是羞辱是咒诅，但其实却是神荣耀最大最高的一个启示。所以这是耶稣的祷告第一方面，父啊求你荣耀你的儿子，第一个。第二方面，耶稣求神荣耀他是跟我们今天第五节有关。第五节说，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所以耶稣祈求父荣耀他，荣耀他的儿子，第二方面的含义就是指向耶稣求父使他能够享受在创世以前他与父同享的荣耀。这个祷告换一个说法，也就是说他的被高举，也就是说他从死里复活以后他升天，然后被高举坐在父神的右边，这就是回到创世以前他跟父同享的荣耀。坐在父神的右边，我们要了解这是一种比喻性的表达法，就是表明耶稣就得了跟父同样绝对的权柄绝对的主权。所以这就是回到跟父原有的同原来他与父同享的荣耀当中。所以我们看这里耶稣很清楚说是创世以前，创世以前就是这个世界被造之先，因此很清楚说明耶稣是在这世界被造以前就已经存在了。这个是一个最清楚的一个经文，讲到耶稣是先于世界就已经存在了，因此他不是被造的。而耶稣祈求父让他恢复创世以前他与父同享的荣耀，这个祷告本身就隐含了当他道成肉身的时候，当他以人类血肉的身体活在这个世上的时候，他乃是暂时放弃他跟父之间那种毫无中断的相交，彼此的相交。他道成肉身的时候，显然他暂时放弃跟父之间这种毫无阻隔的彼此相交那种完全的喜乐，他也暂时放弃与父同等的那种存在的方式。也就是说当他以血肉之躯在地上的时候，他是暂时放下他跟父同等的那样子一种存在的方式。所以我们看到在地上的耶稣凡事顺服父神，他说父猜他说什么他就说什么，父要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他就是完全的顺服。所以耶稣道成肉身的时候，他确实是一种自我的倒空。腓立比书就是讲虚己，他说他本有神的形象，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意思就是说他没有抓住他原与神的同享的荣耀，他反倒倒空他自己，也就是舍己。所以耶稣的道成肉身，他是暂时放弃他的荣耀，不是他失去他的荣耀，只是暂时放下。然而现在他祈求父让他可以恢复他道成肉身以前与父同享的荣耀，换句话说他求神把他原有的虚己把他逆转过来，让他可以恢复以前他在创造世界以前与父同享的那个荣耀所披戴的那样的光，荣耀的光光辉所发出的那种耀人的光彩。所以呢耶稣的祷告其实就是我刚刚说的，他就是求神使他能够在被钉死从死里复活之后能够被高举坐在父神的右边。 因此我们可以看见，当耶稣祈求父荣耀他的儿子的时候，耶稣这个祷告一方面是求父能够接受他完全顺服父神的旨意而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求父接受或者说接纳他顺服父神的旨意而为我们钉死，同时他也祈求父使他借着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能够恢复他在创世以前跟父同享的荣耀。因此从耶稣这样的一个祈求来看，我们可以知道耶稣钉十字架跟耶稣被高举这两件事情是一个整体，是不可分的。所以耶稣的钉死、耶稣的复活、耶稣的升天、耶稣的被高举，这整件事都是神荣耀的彰显。神荣耀的彰显的最高潮就是彰显在十字架上，彰显在这个十架的得胜，而同时他不被死亡拘禁，从死里复活升天，然后被高举在父神的右边。那这就是耶稣他为所谓的为他自己的祷告，求父荣耀他的儿子。而耶稣马上表明他这样子求父来荣耀他最终的目的乃是要荣耀父。所以耶稣说，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耶稣祷告最终的目的就是要荣耀父，但是我们看见他的得荣耀跟父的得荣耀其实就是结合或者说联系在一起的。从他的观点来看，他的得荣耀不是最终的目的，最终的目的是父能够因此得荣耀。而他曾经告诉门徒说，你们看见我就是看见父，所以他的得荣耀就是使父能够得荣耀。如果耶稣在十字架上他不愿意在十字架上来为我们钉死，如果他也没有被恢复得到那创世以前他跟父同享的荣耀，那他的使命，父差子来完成的使命就失败了。而父差子完成的使命失败了，父就不能够得荣耀。所以为什么耶稣求父来荣耀他的时候，本身就包含使他可以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他也求父让死亡不能够拘禁他，求父让他能够胜过死亡，从死里复活升天，然后被高举在父神的右边。所以耶稣这样的祷告，我刚刚已经说了，这个祈求本身就等于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也就是克西马尼园的祷告，他说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这就是耶稣他所为自己的祷告，他的祷告不是一种自我为中心的祷告，他的祷告是祈求父神的旨意可以成就，使得父可以得荣耀。但是在这里耶稣也提出他这个祈求背后的理由，为什么他会提出这个祈求呢？背后的理由或者根据基础，第一个理由是刚刚我们已经提到，在他的祈求里面就提到了，他说他求父荣耀他最终的目的是要叫神得荣耀，所以这就是他这个祈求的背后第一个理由，第一个原因，因为他要来荣耀父神，所以这是为什么他求父荣耀他的第一个原因。第二个理由是在第二节，耶稣说，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都为什么求父荣耀他的第二个原因。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关联，但是耶稣说正如，正如就表示第一节的 B， 也就是耶稣求父荣耀子 因此来荣耀父，这一部分哈，一 B 跟第二节之间表示是彼此一致、彼此相称的，因为正如就表示第一节后半他所祈求的跟第二节所说的是一致的、是相称的啊。那么，正如他求父荣耀他，最终的目的是使父得荣耀，所以这里他说父曾经把权柄赐给他，叫他管理凡有血气的，目的是叫他把永生赐给父所赐给他的人。他把这两部分做一个类比，说正如他求父荣耀他，那个目的是要叫父得荣耀，所以他说父把权柄赐给他，叫他管理凡有血气的，目的是父要叫他把永生赐给凡是父赐给他的人。那耶稣用这样类比的方式来说明他求父荣耀他背后的第二个理由。那我们看一下，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这里赐给他权柄，这个赐给是过去式，希腊文过去式就是表示这是过去一次的行动。所以这句话说父曾经赐给耶稣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最好的解释是指父在永恒的过去当中所做的一个决定。这个永恒的过去，我们人因为是活在时间里面，我们就对永恒的概念我们不是能够完全的去理解，因为神是永恒，永恒就是没有时间，永恒是不受时间的辖制，时间有前后，有昨天、今天、明天，所以对人来讲，一年、十年、二十年，我们活在时间里面，我们会觉得一百年好长哦，一年很短。可是神活在永恒的里面，彼得后书说，神是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意思就是说，神不是在这个时间的这个创造的里面，所以永恒来说，永远都是现在。对耶稣来说，历史，我们的历史，在他看，没有像我们一样有过去、有现在、有将来。所有的我们的过去、现在、将来，在神都是现在。当然，我不知道这样的解释能不能让大家了解。不过这里，既然这个赐给是过去式，就表明父神是在永恒的过去，就是说这是在永恒里面，父就做了一个决定，这个决定就是他要把权柄赐给耶稣，让他能够管理全人类。而耶稣在这里说求父荣耀他，我们知道他这个祈求本身就包含了他能够被高举在父神的右边，也就是得到那个绝对的主权。所以父在永恒里就已经把权柄赐给耶稣，让他可以管理全人类。而父在永恒里把权柄赐给耶稣的时候，是以我们人的时间来说，就是预期耶稣会完成为我们的罪来降卑顺服父神，而且受苦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并且从死里复活升天被高举在右边。所以神是预期，基于预期耶稣完成这一切的工作，所以神在永恒的过去就已经把这样的一个最高的权柄主权就已经赐给耶稣，让他可以管理全人类。所以换一个说法也许比较容易了解一点，腓立比书第二章说到耶稣本有神的形象，但是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就是他不抓住自己是跟神同等的这样一个存在，不是说他失去，他不抓住，他愿意暂时放下，于是呢就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 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但是父却把他升为至高，赐给他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天上地上地底下的无不向他屈膝，无不口称耶稣为主。所以这个父在永恒的过去赐给耶稣这个权柄管理全人类，乃是基于他期待着耶稣完成这一切的虚己谦卑，虚己谦卑，钉死，复活，升天，被高举，这样子啊。基于耶稣预期耶稣完成这一切，父神早就决定要把这个权柄管理全凡有血气的权柄赐给耶稣。那父在永恒里面决定把这个权柄赐给耶稣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叫他可以把永生赐给那些父所赐给他的人。那么在这里我们还要先补充说明一件事情，父把这个管理全凡有血气的权柄赐给耶稣是在永恒的过去就赐下，但是唯有在耶稣被钉十字架而且被高举之后，耶稣才实际的来享有这个权柄。所以为什么耶稣在升天之前，在马太福音28章要把大使命赐给门徒的时候，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也就我已经被赐给这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是父早就在永恒里面决定要赐给他，但是只有当他完成了钉十字架复活而且要升天被高举，他就具体的享有这个权柄。而享有这个权柄的目的是要叫他可以把永生赐给那些父所赐给他的人。因此当耶稣求父荣耀他的时候，我们刚刚已经说了，耶稣的意思就是求父让他可以顺服父神而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并且求父使他能够被高举回到创世以前他跟父所享受的荣耀里面。那耶稣的意思说，正如你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耶稣的意思就是说，他为什么可以这样子向父神祷告呢？因为这是神在永恒的过去就早已经应许，早已经决定要赐给他的权柄，所以他现在求父荣耀他，其中不但包含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也包含他的被高举。所以他现在这样的祷告乃是基于父神早就做的决定，乃是基于父神已经给他的应许。那所以这个就成为他祈求的第二个理由。那么我们刚刚已经说了，父把这个管理全人类的权柄赐给耶稣的目的是要耶稣可以把永生赐给那些父赐给他的。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见，永生并不是毫无分别的赐给全人类每一个人，这个永生只赐给那些父赐给耶稣的人，所以是有一个条件。那这就是强调神的拣选，父赐给耶稣的人就是强调神所拣选的人。好，耶稣要把永生赐给人，完全是要依靠他为我们被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而且被高举。必须这，我刚一再说，这些事件是一个整体。他不但要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而且他必须胜过死亡，从死里复活，而且他要被高举到那个最高的地位，这样子我们才可以罪得赦免，他可以赦免我们的罪，而且他从死里复活，也就保证我们的身体也可以复活，我们的身体也可以得赎，而且他被高举，他才能够把父所应许的圣灵，就是那位宝惠师赐下来， 圣灵才能够叫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圣灵才能够让我们口里认耶稣为主。所以耶稣要得到的权后，他才能够把永生赐给人。换句话说，他必须为我们钉死、复活、升天、被高举之后，他才能够把永生赐给人。他必须完成这个父的旨意，才能够实际的得到父早就定下要赐给他管理凡有血气的权柄，这样他才可以把永生赐给那些父所赐给他的人。好，所以呢，接下来耶稣为永生下定义，但是他不是只是为了，好像说现在讲到永生，所以我来给你们解释一下永生是什么意思。他为永生下定义，其实借着为他来说明，他如何来完成把永生赐给人的这个使命，他怎么样来完成把永生赐给人的使命，所以他就来给永生下定。那我们看耶稣给永生下定义的时候，他是把前面第一节 B 跟我们刚刚所说的第二节所叙述的两个主题把它结合在一起。第一节 B 说什么呢？第一节 B 是说求神荣耀他，荣耀儿，荣耀子，子能够得荣耀的话就是荣耀父。所以在那里他的祷告是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而且复活被高举的时候，别人就可以从这些事上看见而认识父神，能够看见父神的荣耀被彰显出来。这是第一节 B 他的祷告，他的祷告求父神让他能够完成父神的旨意。那么当人看见他被杀、复活、被高举，看见他所成就的这一切的时候，他们就可以透过这些看见神的荣耀。那这是前面一 B 耶稣所说的。可是第二节耶稣说他的被高举，他能够得到权柄来管理所有的人的目的是要把永生赐给父所赐给他的人，所以他就把这两节结合在一起来给永生下定义，而说那些看见父神荣耀的人，也就是他要把永生赐给这些看见父神荣耀的人。换句话说，他要把永生赐给父所赐给他的人，神所拣选的人。但是这些人是什么人呢？就是第一节看见他完成钉十字架、复活、升天，而因此得以看见父荣耀的人，这样的人就是耶稣要把永生赐给他们的人。因此耶稣把这两个主题结合在一起，他来给永生下定义。他说永生不是永永远远活着，永生乃是对于独一真神的认识。所以什么是永生？就是对于独一真神的认识，而这一种认识是对于那位永生的神一种个人的认识。换句话说，这里讲到认识你独一的真神，是每一个人是跟个人跟神的关系有关的，是个人对于那永生神的认识。所以这是一种我们个人跟神的关系，这不是指永永远远活着啊。当然神是永恒的，我们有永生，我们也同样可以进入这个永恒。不过永生在这里耶稣最主要强调，从第一节他说他如果得荣耀就可以让人看见父的荣耀，来说明什么是永生呢？永生就是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那这一种个人的认识，这种个人对永生神的认识，就会使人被改变，而进入一个不同品质的生命跟生活。这一点真的是很重要，这也是我自己这一次这样教， 我才更进一步有这个了解。我以前总是讲我们跟永生就是我们个人跟神的关系，但是这一种跟神的关系当然是借着悔改信靠耶稣基督我们进入这个关系，而这一种我们跟永生神的关系会带来我们的改变，而使我们进入一个不同品质，我们过去活在罪中，过去活在死亡的里面，进入一个完全不同品质的生命跟生活里面。这就是，所以这个永生不是我们嘴里面说然后可能我也受一个洗，这个必须是我跟这位生永生的神有个人的关系，这种关系会带来我生命的改变，让我可以进入一个全然不同的不同品质的一种生命跟生活。所以耶稣强调我们要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那他强调独一就表明说不是任何的神，必须是那位真正的神，而这位真正的神是只有一位，所以我们所认识的必须是耶稣所启示的这一位，也就是真正而且唯一的真神。那要认识这位独一的神借着什么途径可以认识他呢？所以耶稣为永生下定义的时候，不但是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是永生，而且他加上第二部分，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要认识这位独一的神的途径借着什么来认识他呢？就是要认识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我们不可能透过任何我们自己所选择的途径来认识神，我们只有借着一个方法来认识神，就是借着神给人的启示。如果神没有把他自己向人启示，我们是不可能认识神。但是神向人的启示，我们今天看罗马书，不但是说这个创造宇宙的创造是神向人启示他自己的一种一个借着宇宙神的创造来启示他自己，但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神他把他自己真正的他自己完全向人启示出来，是透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希伯来书第一章说，神曾经借着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我们，只是在这末时就借着他的儿子来晓谕我们。所以耶稣来是把那看不见的神完全的显给我们，向我们启示出来。所以只有透过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认识这独一的真神，我们才能够得永生。这是为什么耶稣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那么因此我们就要跟耶稣也要建立这个个人的关系。我们怎么样跟耶稣来建立这个个人的关系？当然我们必须要有真理的知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传这个福音的道，我们要把这个真理的道，这个福音的道传讲。我们必须告诉人世人都犯了罪，我们必须告诉人耶稣是谁，我们必须要讲论耶稣为我们所完成的救赎的工作等等。但是不仅仅是知识，我们当然需要用我们的理性去了解，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明白，我们必须真知道这个所传讲的真理。这个理性上的认识，知识性的认识都是不可少的，但是我们对神对耶稣基督的认识还需要包含我们跟神之间个人的关系。这个个人的关系是借着悔改信靠耶稣来开始建立的，所以这个悔改是很重要。悔改是我的人生有了一个生命的转向，我不再以自我为中心， 我转向以神为中心，我弃绝活在罪的里面，我愿意不再悖逆，遵行神的旨意。那这一种的悔改一定会为自己的罪忧伤痛悔，而这种的悔改一定有悔改的果子，意思就是说不是只是痛哭流涕，一定有果子。既然悔改是转向，所谓的果子就是说你活出的生活就一定跟过去有所不同，这表明你真诚的悔改。那借着悔改，借着信靠，什么是信心？信心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你祷告你有信心神就一定会照你所要的来为你成就，信心是完全不靠自己，单单倚靠神，这是圣经里面所说的信心。真信心就是完全不靠自己，知道自己一无良善，知道自己在神面前是一无可取，也没有什么可以讨神的喜悦，只能够该得的就是神的刑罚跟死亡。于是就单单倚靠神，靠耶稣基督的恩典，完全依靠圣灵，我们现在行事为人一切完全靠着基督所做的，完全靠着基督所赐下另外一位保惠师圣灵在我们里面来指引我们，来帮助我们明白神的旨意，来给我们能力去遵行神的旨意，完全顺服神，完全不靠自己。不是今天我觉得这个好我觉得那个好，我想做这个我想做那个，我认为这个才是好我认为那个不好，我认为这样子才是荣耀神，那个不是荣耀神。神实在是最近借了很多事情让我学这个功课，我也是很感谢神，这些打击真的让我学一件事情，就是真的什么事情都来求问神，别人称赞我不算数，神怎么看呢？别人骂我不算数，神怎么看呢？真的就是知道神才是标准。不但如此，神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也许我们觉得这样做才有爱心，我们觉得这样做才有智慧，我们觉得这样做才是最有果效，但是神怎么看呢？十字架在人看是羞辱的，可是神认为那是荣耀。我真的是感谢神，让我借着这么多的打击我才学这个功课。我要说我还没有真的学好，我的意思就是说我知道我的罪还有很多需要神来对付，可是真的让我刻骨铭心的在学这个功课，我什么事情就是来求问神，这就是信心。当我明白了我就顺服，不管要付多大的代价，不管我必须因为顺服神要承受多少的痛苦，我就是欣然的去踏上这一条路，就这才是信心。我不知道怎么跟大家解释哈，但是是借着这样的悔改跟信心，我们跟神跟耶稣基督与神建立一个关系。所以这个关系包括悔改，包括认罪，包括完全的信靠，包括顺服，包括对神的忠心，这些都包括在这个关系里面。所以永生，什么是永生？是借着悔改信靠耶稣基督，对他全然的顺服，对他没有保留的忠诚，这样子建立了一个个人的关系。在这样子跟基督的关系当中，我们透过基督，我们得以跟父神也建立这样个人的关系，这就是永生。好，那所以接下来耶稣就说，他说父啊，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耶稣他说他已经荣耀父，这里他强调他已经完成父交托给他的工作，你所给我的工作我已经完成。所以耶稣的意思说父交给他要做的工作他已经完成了。那父交给他要做的工作是什么？他说我已经荣耀你， 所以父交给耶稣的工作就是荣耀父神，就是这个工作。耶稣说他已经完成了，他强调他已经完成了。那所以耶稣所强调他已经完成的荣耀父的工作到底包含了什么呢？因为他用一个完成，已经完成这样的表达方式，那到底他已经完成的荣耀父的工作包含什么呢？我们刚刚已经提到耶稣他一生的工作和生活都是在荣耀父神，他道成肉身的目的就是要把看不见的神向人启示出来，所以他荣耀父的工作当然首先就包含他在地上一切的生活跟工作，一直到他做这个祷告的时候为止，他前面所做的一切都是他荣耀父的工作。但是虽然他为什么用说已经完成了，这个完成也是他很肯定很有把握，而且他也决志他就是献身，虽然他的被钉死复活和升天仍然是期待将要发生的事，但是他把这些看成就是他已经他定义要顺服到底来完成的一个工作，所以他可以用我已经完成了。这个完成荣耀父的工作不但包括他在世的全部的生活跟工作，也包括他的钉死复活升天和被高举，所以他是预期性的，已经先看他要完成最后的钉死和被高举是好像已经完成一样。所以在他地上生活跟工作虽然是荣耀父，但是他彰显父的荣耀最大的彰显，最高的彰显，也是最戏剧性的彰显，乃是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是最清楚最高最大的把神的荣耀把父的荣耀完全启示出来。好，所以我们就做一个最后的总结。耶稣为他自己的祷告完全不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祷告，或者为了自我的问题，或者为了自我的需要，好像我们一样，我们常常为自己的需要，我们为我们自己的问题，因为我们有罪的问题，我们需要胜过我们的罪，我们也常常很自我中心的来求一些事。耶稣的祷告完全不是像我们这样的一种祷告，他的祷告我们刚刚说了，乃是祈求父神的旨意得以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他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那个基本祷告的本质跟在这里约翰福音十七章为自己的祷告是一样的，都是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来成就。所以耶稣这里的祷告基本的本质是求父神的旨意能够成就在他的生命当中，目的是为了要使人能够来认识父神而得着父要赐给人的永生。耶稣在世上的一生已经把父神启示出来，但是他要把父神启示出来最高的那个启示是他在十字架上把父的荣耀最高的最大的才完全的启示出来。因此面对摆在前面的这个十字架以及他的被高举，他就祈求父神使得他能够得荣耀，也就是说他能够在这些事上，他的钉十字架跟高举这些事情上，父神的旨意能够成就。父神的旨意成就，那么他就得了荣耀，他得了荣耀，他把父的荣耀完全的向人启示出来。当父跟子这么清楚的，父和子的荣耀这么清楚的被启示出来的时候， 人就得以认识神，而能够得到永生。那么耶稣为自己的这个祷告是独特的，也就是说我们今天不能够用这个祷告作为一个模范然后照着求，不像主祷文，我们可以主祷文我们就是可以啊，那是我们可以就用这个来做我们自己的祷告，我们没有办法照耶稣这样的祷告说父啊求你荣耀我叫我荣耀你，我们无法做这样的祷告。可是我们可以效仿耶稣，他是这个本质，这个祷告的本质是求父的旨意可以成就在他的生命当中，所以我们也可以很真挚毫无保留的来向父神祷告说父啊愿你的旨意可以成就在我的生命中，愿你的计划可以成就在我的生命中。但是如果我们献上这样的祷告，我们知道这样的祷告可能我们也必须付上极大的代价，正如耶稣的祷告，他为我们付上生命的代价，他顺服，诚心顺服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因此当我们求神的旨意可以成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时候，我们也要预备我们自己，我们也要知道这个祷告是常常要我们付极大的代价，所以神的旨意可以成就在我们这个人的生命里面。当神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确实神可以得荣耀，这是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所说的，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真是我的门徒了。盼望我们能够从耶稣这个 祷告，这个祷告本身我刚刚说了，不但是对父神说的，他也是说了要在旁边的人可以听见，所以也是一种宣告，也是一种启示。我们可以从耶稣的祷告，一方面我们更认识耶稣他和父的荣耀，让我们可以更加的认识，但是同时我们也可以效法他一样的求神的旨意可以成就在地上，成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好，我们一起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真的是要向你献上赞美，因为当我们来默想耶稣的祷告的时候，我们所看见的是你的荣耀，是在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他暂时放弃与神同等的存在，而取了我们人类的血肉之身，在这地上他来把父向我们启示出来，不但他的一生，他的生活，他的工作，他行的神迹，他的医病，他的教训，是把父的荣耀显给我们看。我们现在明白他在十字架上乃是更完全更高的更大的把父的荣耀向我们显明出来，让我们看见神对人的救赎的爱，让我们看见神对人怜悯的爱，也让我们明白神救拯救的大能是何等浩大，同时也让我们看见神是胜过邪恶，在邪恶之上神有绝对的主权。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彰显的父的荣耀，真的是让我们从他所做的在人眼里面看来是羞辱是咒诅，却是神的方法来把神的荣耀向我们启示。求主帮助我们明白这样的真理，不仅是理性的了解，真的是从心里面心灵去领悟这样一种价值观，跟今天的世界的价值观是完全背道而驰的，但求主帮助我们能够真知道，好叫我们 效法基督，也能够一样的顺服父神，我们也愿意像他一样的祷告说，父啊，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也求你借着这样子来荣耀你自己的名，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